那还有一些什么重要的事情呢？在这一章里面，很多就是他自己对耶和华的经历。那只要是他的经历，就能够成为我们的经历。这你要有把握。那这里面有哪一些重要的、哪几方面的重要的经历呢？是跟我们有关系的呢？除了这个多多发出闪电，对吧？作家今天把这句话送给他，好不好？刘旭说一到二节，那个是一到二节，我们可以拿来唱，哎。但是你要知道，这一到二节，还有刚才我讲的这个，他为耶和华所取的这一切的名字啊，哎，这是他一生真真实实的经历。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但是我们不见得是真的这么清楚，因为耶和华在他身上的力量，成为他的拯救，就是救离他脱离他一切仇敌的时候，那当然扫罗就很可怜了，啊，本来这个国是给扫罗的。扫罗到最后呢，反而怎么样？到仇敌那边去了。你看看，哎，这旧约里面最可怜的人，其实就是扫罗，还有他的女儿米甲。还有谁很可怜？你知道吗？就是耶罗破案造金牛的那个。你去看那个圣经里面的话，神给耶罗破案他的心意，他本来就是要跟他立约，就像对待大卫一样。哎，那个人完全不领情，完全不识相。你看看变成什么东西去了？扫罗也是一样，他这时候被归类到是吧？仇敌那边去了，看看多么悲惨，多么羞辱。所以这第一、第二节当然是，但是我们唱唱容易啊啊，因为我们往往不需要这么高的高台啊，这么盾牌，因为我们不太征战。底下他讲了很多东西啊，你从这个诗篇里面可以找出哪一些的方面是我们这一生也要去经历的。就是说，假如你在你的一生还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经历的话，那你就赶快要去把这个当成你的目标，那是最值得你奋斗的方向。嗯，
在急难中求告，这一篇好长啊。
就才够用嘛。以前我跟导林做节目的时候，他做的那个节目，他除了讲儿童故事，他有一个很短的单元叫做健康检查 ，health check，这是拿那个他讲的故事里面拿来对照自己。哎，这大卫的因为是他一生的经历啊，所以可以拿来直接做我们的健康检查表。一个人怎么样可以，照彼得讲的，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主耶稣基督的国，而不是贫贫穷穷的混进去。那你就要对照啦，你对照发现自己还没有的时候，就赶快啊，立志还来得及呢。丁青说22、23、24，你看看看看。啊，就是嘛，他的一切典章藏在我的面前，啊，他的律例我未曾丢弃。21节，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那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按着我在他眼前手中的清洁偿还。对不对？这个讲得太好了。所以你看，我们喜欢哪一句话？我们喜欢19节，他领我到宽阔之处，对不对？像刚才我们讲的，他用神量给我的地界，量给我的产业，实在是美好。耶和华是我杯中的分。你要记得他这个所说的宽阔之处是什么啊？他的一生，他能够说是按照我的公义。我们要是拿这个话说在这个什么，在这个比较追求的教会里面，你这么讲，他就说不是你的公义，是主的公义。可他明明的讲是我的公义，我手中的清洁，这怎么回事？还有，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我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这怎么回事？这是用在我们身上什么意思？24节又说，按照我的公义，我的公义是什么公义？
你的问题是，有些教导里会把我和神分开来，
对，我们没有公义啊，我们都是罪人了，我们全然污秽，对不对？我们身上披着是耶稣基督的义，我哪里有公义？可是他这里讲得很清楚，我的公义 ，my， 神看见我的公义，按我手中的清洁报答我，这什么意思？
但神看我是完全人呀。
神为什么看你是完全人呢？
因为我信靠他呀。
因为你信靠他，你信靠谁？你信靠他，他就看你做完全人吗？你的他是谁啊？
主耶稣吗？
你来到神面前呢，神看你身上披戴的耶稣，他不看里面的小丸子，是不是这意思？大卫讲的"我的公义"是这个意思吗？还是他真的有所谓我们这一
我
生
的公义，
的？啊，对对对对对对，
他说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
对对
那是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呀，
所以你的公义是什么？
是我所行出来的事情呀，就我的见证呀。
是你没有离弃他的典章，是你手中的清洁，是你没有丢弃他的命令，他是这个意思。因为他这整段的话是跟耶和华的话、耶和华的律例典章、耶和华的命令连在一起的。那当然，因为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救恩嘛，他还是在旧约的时代，甚至在旧约以前，神看挪亚就说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神可以看他为完全，神的标准是不会错的，神也有这个主权。但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是不是有所谓的我的公义啊？其实严格的讲是有的，和大卫这里的定义是一模一样的。我们不是靠个人的努力而得到这个救恩，这个救恩也不需要我的行为来把它补满。可是我们不能够听到不行道，我们不能够不持守我们的信仰。那我知道有人一定要说了，你说这个旧恩是可以丢掉的是吧？你别这样推理，我们只是在研究这个圣经的话在我们身上怎么用，好不好？那不要跟我问一些神学的问题，我不会答。这个对我自己来说呢是一个提醒嘛，就是这样子嘛。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我们既然接受主，就应当遵他而行嘛，这是一个应当的。你这个遵他而行，在神的面前来说，是不是可以用啊？我的公义形容可以啊，我们把它叫做小写的公义，好吧？我不是因此得救，但是我信主之后有没有圣徒所行的义？有嘛？我们不丢弃他的命令，对不对？那我们手中呢？怎么样？清洁。哎，我们前一阵不是查到了，言语中查不出过失来。你检查我，找不着什么？你在夜间检查我，你找不着什么？这个叫做什么？我们的公义。什么叫做宽阔之处？你领我到宽阔之处。从他刚刚开始牧羊的时候，被主领到溪水旁啊、青草地啊，灵魂苏醒的时候，到他走完的时候，他发现现在已经不是啊，刚刚开始那个异路了，甚至不只是窄路了，这个所谓的宽阔之地啊，而这个宽阔之地是什么？是直到永远的，只是你在这个宽阔之地上住的时候，你应该是手中清洁的人，你言语没有过失的人，你应该是啊。今天伊莲在和道丽在交通这个事情，因为伊莲说他年轻的时候，他现在没老，对不起，讲错话。伊莲说他小的时候，十来岁的时候就开始跟着传宣道士到处跑，跑西藏啊，跑什么，跑了很多地方，人家就跟他说，你要 holy， 最重要就是要圣洁。道丽就很赞同这个话，他就说圣洁圣洁，他真的是从早到晚保守自己圣洁的人。那我就是，我真的是没这个本事，我真的是也没这个力气。我一累了一饿了，我就开始不行了啊，总是要找个地方发发脾气啊，是很麻烦的。哎，他道丽真的是很厉害，他就是一直活在与主的交通里面，这个叫做清洁圣洁。完全，我在你面前做了完全人。我们一般不太把这个，你看大卫一生他就很注意这件事情，他提了好几次，完全人，完全人，这个是他对自己的要求。那这个要求呢，不是自己想出来的。亚伯拉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记不记得这个话？那大卫也是读到这个圣经， 他就知道做完全人。可是靠着神的力量，你保守了我做完全人。那这里边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话，是哪一句话呢？就是丁青讲的23节，这个做完全人是怎么回事？我也保守自己远离谁的罪孽啊？我的罪孽。哎，这个话有没有学问的？什么叫做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但是罗马书不是讲的那个罪就不是我的啦？那这个所谓远离我的罪孽是什么意思？你因为保守自己远离了自己的罪孽，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按着在他眼前手中的清洁偿还我。这个多有意思的话！我们一个不小心，现在很多的教会教导你不能够这样讲，你不能够这样讲。其实这是大卫讲，这不是我们讲啊，一切都是主的，一切都是这个那个，都是神做的，神是100%的，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就是灰尘。他不是这么一个神学，真的不是这么一个神学。什么叫做保守自己远离了我的罪孽？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要保守自己肉体那个不犯，就少犯罪。
你看他起先说不犯罪，我听听不妥的，就少犯罪。你的意思就是说，
不是口中不能有
罪，你要保守自己稍微犯点罪，你就这个意思是吧？
对啊。大卫可以保守自己，对，远离罪。
我的，他不是别人的罪，而是我的罪啊 ，my iniquity 啊，你的罪是
不是。对啊，就因为大卫是有过这个经验的嘛，所以
他有过前科，对对对。
他对于我的罪是非常，对，就是有这样经验的。
他不能再好色了，就对了。那
哎，就是他就。他就知道这个代价是极大的嘛，他孩子都被取走了嘛，那所以他肯定得保守自己呀、啊。
那我们还有没有我们的罪孽呢？你看一下，耶稣基督已经替我还了罪债吗？我最近不太发给大家国内一个弟兄，他说这来了一个人到店里面来，跟他说不要再认罪啦，以后不要再认罪啦。为什么？
对，我就问你，你怎么回答？信主了就不用再认罪了。
对对，你如果再认罪，不但是不但不能再认罪，你如果再认罪是得罪神的，因为你已经没有罪了，对不对？这个就是中国人的这些异端呐、神学啊，最可笑的地方就是他们非常的幼稚。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他在想什么？到底我们的罪还是不是我们的罪？我们的罪，主耶稣担当了我一切的罪孽，那你的罪是不是还是你的罪？他会不会犯罪？你如果犯罪了以后，你是不是还需要认罪？你再认罪是不是一件得罪神的事情？哎，这个东西可以把很多人难倒。哎，小丸子说的不错，保守自己远离还不是罪孽，是我的罪孽。我们有没有罪孽？我们信主之后还有没有所谓我的罪孽？有没有？
有呀。
什么样的罪孽叫做我的罪孽？
藏在我的面前的，就是的
藏在你的面前的，跟着你是寸步不离。你向左，他就向左；你向右，他就向右。像那个大卫，他那个勇士，他们在打架的时候，那个就是你的，对吧？别人的不关你的事儿嘛，对吧？像川普啊，对吧？他这么多的罪孽被翻出来了，嘿，他脸皮还厚得很。哎，好像没事一样，对吧？你看我们的众议院院长还到法庭面前去为他撑腰，一边又声称自己是一个多么啊遵守圣经的基督徒，是吧？好多教会都捧他，挺他，那真的是大家已经糊涂到不知道什么地步。这样一个人，对吧？他还不承认他自己的罪孽，那是他的罪孽，对吧？我们现在不至离谱到那个地步，但是任何我们受试探，我们受引诱，我们心里面在我们周围觉得我们。有点危险的东西，凡是不圣洁的、不出于信心的东西，都是我的罪孽。他的确是你的，尽管你的一切的罪的耶稣都担了，可是他是活生生的，他为罪在借着这个最生动的字，就是保罗用的，他罪在我里面怎么样？发动，发动这个字好厉害，好传神啊！他突然起来了，他说：“我觉得，当我愿意为善的时候。”就有恶与我同在。你看这个话讲的实在是，他对自己里面那个观察实在是太清楚，这是最了不得的一个实验啊！没有人去注意的，奇怪。你要保守你自己，因为神已经把你弄干净了， 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你要保守你自己。保守自己干什么？是不犯？是少犯？还是犯一点点呢？都不是。要什么？远离。
就是他犯还是犯？
不是，不是这意思。
对啊，就是说那个东西在你死之前他是不会走的。
对。
但是就是你仍然可以做到远离。
对，
远离这些行为或者这些
想法。远离跟胜过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我听导令讲那个儿童故事，他有一个本事把哪一段圣经里讲的精彩的不得了，他讲约瑟的故事讲的好精彩啊。当你没有办法的时候，你还有一个办法，约瑟的办法是逃，你就 run away， 你就根本不要给自己机会，那个叫做保守自己，远离。所以保罗跟提摩太讲，这个所谓少年人的私欲啊，其实只有一个办法。你不要什么，哎，我们弄个 spiritual partner， 我们要 hold each other accountable， 都是胡扯。我你圣经讲的这么清楚，你怎么不懂呢？这老美有的时候真的糊涂，对不对？然后我们要去宣誓，所有的丈夫向妻子宣誓，还有我们的年轻人宣誓，哪有圣经有这样的例子？你一有律法，这个罪就发动嘛。这里的跟新约的原则是一模一样。你怎么样保守自己？离他离得远远的，根本就不要给自己机会。你这样你才可能做一个完全人。你给自己机会就来不及了。It's too late。这是他一生的诀窍。那他是不是真的需要啊得了一个神学的博士啊什么什么？他也不是。你看他对于神的话呢，他是讲得很客气，可是也很安慰人。他前面讲的，他的一切典章藏在我面前，他的律例呢，我也未曾丢弃啊。这什么意思呢？你知道 Kim 他娶利恩的时候，因为利恩的爸爸是一个非常老实的传道人，脚踏实地。他说，我看 Kim 这个年轻人就很好，因为他走到哪里他会带一本圣经。那你读了没有呢？他的圣经常常打开在我面前啊，他说的话我没把它丢掉。当然我们在别的地方讲他昼夜思想变为有福，可是他在这里这个标准其实是不高的。人不可能完全，我们大家最喜欢讲什么人无完人，体贴肉体，我们当然人无完人，就是因为人无完成人，所以你才要立志做完全人嘛。哎呀，怎么那么傻呢？然后他就说了，慈爱的人你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完全对他。这个就是主耶稣所讲的什么话，对应到主耶稣的话是什么话。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主耶稣说什么？
什么有福了。
还有呢，还有呢，更清楚的，是完全可以跟这个话连在一起的。这是讲神怎么对待我们呢、啊、什么叫做 golden rule 嘛？你愿意人怎么待你，你就怎么待人、啊、对不对？但主耶稣的话还没讲完呢，更重要的 golden rule 是什么啊？你用什么气量给人，就
人家用什么量给你，
量给你嘛？你怎么对待人，神就怎么对待你，是真的不是假的。千万不要在这个世界上跟人家斤斤计较，绝对不要。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见证的缘故，你一定要啊，处处显出你是神的用人来。你要大方，你要让人家知道你的爸爸是财主，好不好？你怎么待人，神就怎么待我们，这是更重要的金科玉律啊！这个就是他这句话的意思嘛。这个讲完了，是28、29节，我是很喜欢这两节的。你必点着我的灯，耶和华我的神必照明什么？前面是我的罪孽，这里是什么？我的黑暗。然后呢，我借着你冲入敌军，借着我的神跳过墙垣。
今天莉迪亚他不是在生病吗？他突然像清醒一点，突然他说了一句，他说，妈妈，如果人家对我很坏，我就一定要对人家很坏。
叫他上来查经。
我说我好像不是这么教的。他说，那我要怎么样呢？因为最近有一个学校里嘛，就是一群好朋友什么邀请人家去看电影什么一个活动，后来
没请他，
那个好朋友没有邀请他，要命，
不得了了，
就算了。
嗯，
我说，说明你觉得人家是好朋友，人家不觉得你是好朋友。我说，妈妈从小犯这个错误已经犯到大了。
当然真的就是说，真的就是说我们平常怎么待人啊，你到了小孩讲这话的时候，你得有底气啊，对不对？我们自己要是跟人家斤斤计较，要是以恶报恶，那你就没有底气了，是吧？
对，
你让他给你举
出
例子，
对呀、
啊。所以包括这个三十节啊，至于神，他这个至于神也是特别有意思。这个话讲自己讲了半天啊，突然想起来，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炼金，凡是投靠他，他便做他的盾牌。他这个就是在教训人的。来教导我们，不是就是一些歌功颂德的话，这是他一生的经历。耶和华的道是完全的，我之所以能够完全，只是因为他的道是完全的。我只要得到这么一点点，没把他丢弃，他都能够使我做完全。而且他的话是炼净的，他的话是可以被投靠的，你投靠他，他就做你的盾牌。嗯，那你就需要有这个勇气啊，冲入敌军，跳过墙垣，是真的，你不能怕的，你得敢，你得知道到时候主一定给你花，你不要怕，你就去，你就去，你没有这个胆子，没有这个立定的心意，你没有办法服侍神了、啊、你投靠他，他做你的盾牌，然后你怎么样做了完全，怎么样行为完全，那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行为完全的，这是他给神取的很长的名字，最后三个字可有力量了，他是神呢、啊，啊，什么都不要怕，就像保罗讲的，保罗怎么说？我借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他不怕的，什么对他来讲都是可以被解决的、啊、真的是有这样的人，现在还有，只是看你敢不敢去经历啊。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这个话就很好了。那你如果真的要做科研的话，你但是这句话也够你做。母鹿的蹄为什么快？它到底怎么回事？
小羊和小鹿子小的时候都是那种跳着走路的。
哎，为什么跳就快？还有什么东西是用跳的是快？所谓如鹿奔跑，他们是用蹦的。飞蚂蚁的翅膀是怎么扇的？不得了的一个学问呐、啊！那昆虫怎么起飞？到现在，你要是能够把昆虫起飞的一切的奥秘弄出来的话了，那人类的科学是绝对迈进一大步了。你看那个 Bumblebee 那个这么胖的一个蜜蜂，或者平常的小蜜蜂，它沾满了蜜，它要再起飞，它就照起飞。你看这个蚊子，它来叮你一口，哇，我们现在蚊子可多了，它落在你身上简单，它叮你一口的时候，它已经吸饱了血，然后它才能够从你的这个皮肤上飞起来。他怎么飞的？嗯，你要是真的要去研究科学，圣经一句话就够你用。什么叫做脚快如母鹿的蹄？为什么母鹿的蹄快？它到底怎么跑？你知道他们这个袋鼠啊，它在这个澳洲的这种石质沙漠里面，它最有效率的办法就是用蹦。但它为什么一蹦蹦这么远？他们蹦，它用多大的劲儿？你知道吗？它的诀窍是什么？它要包括这个蚂蚱啊，蝗虫，它怎么蹦？它们都是有诀窍的。它那个软组织啊，是能够吸收你袋鼠这么重，对不对？它落地的时候，那整个的重量，那个反弹力全部被它的软组织吸收。然后它不是用力去跳，它是把这个张力放掉。包括这个蝗虫要起飞之前，它那个关节这样弯起来，里面是充满的力量的，它把它一放，它就蹦上去了。包括跳蚤蹦非常高的，我们还差得远呢。对，你看这都是什么，它使我，它造我们的时候是造得非常奇妙可畏的。你要相信大卫的话，这是大卫一生的经历，他教导我的手能以征战，甚至我的膀臂能开铜弓。所以弟兄姐妹，不管你心里的负担是什么，不管你还剩下多少时间，不要怕，你在战场上所需要的一切，你尽管去，神一定能够教你。连大卫自己都觉得很奇怪，甚至 so that 连 bow of 他，我们是说铜弓啊，他是说 bow of steel， 一个钢的弓，一个铜的弓，能够开铜弓 broken by mine arms， 所谓 broken 不是把它折断了，而是能够把它弯起来，还能够射出去啊，就通通都是巧劲儿。包括大卫打那个歌利亚，他完全是巧劲儿，他要甩得非常准的。我真的是很难的事情啊，我也跟大家讲过，这个东西是你除非从小练，要不然你是绝对学不会的。啊，那个时候罗马人他们要打仗，通通是到这个法国南部，在地中海中间有个岛啊，就是马耳他那一带，那里个那个岛上的人，他们的小孩就是专门练这个东西，所以他们都是被高价收买，不管是啊迦太基、罗马人，他们攻城的时候都是有这样一队人，他们是带着这种所谓的甩弦击石啊，让他们从小练。一个东西不管多远，他这样一个石头甩出去的时候，给你把打下来，好厉害哦！那个比他们的长矛射得更远，连他们的箭弓箭都射不了这么远。直到后来有那种压力弓啊、弹弓、有 spring 那种弓的时候，才射得比那个更远。本来最早一定是这批人先上去打，那个石头要甩到这样的那个城墙上的人都抬不起头来，所以他们可以往前攻，然后是弓箭手。啊，这是真真正正的事情，这全部是用巧劲儿，全部是一种技巧啊。但是那个征战跟我们传福音一样，所以我现在每次看到一个视频，看到人家在怎么样责骂基督徒啊，我很少有时间去看，但只要转到我手上，我一定会问自己，我怎么打？你要去学会，你要相信你一定有办法胜过他。这些东西都叫做什么？救恩。你把你的救恩给我，他又说做盾牌，也是仇敌打不过的，就放心了。然后底下有一句话啊，我们再解释一下就差不多了。什么叫做你的温和使我为大逆？你的温和是什么？为什么要使我为大？这个英文是什么？ Thy gentleness made me great。
温和就是那个主耶稣在来抓他的时候，就是叫彼得放下刀的那个时刻，就是你的温和使我为大嘛。就
那彼得有没有因为这个温和变大了呢？
彼得肯定受到触动了呀，因为他
接下去是三次不认主。
他不是还有一课嘛，他又不是就上一课了，三次不认主，神看他一眼又温和一次，彼得肯定受不了。就是主耶稣他不是骂你，就说你看吧，果然三次不认我。他看他的眼神肯定很温和的了，不是瞪他眼。
耶稣对我们的带领里面得到成长是最重要，是这个东西。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自己在对待我们周围的，尤其比我们年轻的也是非常重要。指责别人，别人在你面前长不大，你也不会使这个弟兄长大。主耶稣怎么样把彼得养起来，那真的就是像小丸子讲，他没有责备他，就看他一眼。你说我们最喜欢问的就是那一眼里面你怎么形容的？你怎么形容那一眼？是责备的吗？啊，是 I told you so 是什么？那一眼是什么？温和。那一眼肯定是说，我明白，你不要怕，没有关系， It's not your fault， 这也不是你的账，这场账是我需要独自承担的。甚至你可以说 I appreciate， 你还在跟着我。彼得就出去痛哭嘛，那个东西让他长大。那有什么东西在让他长大呢？小丸子讲还有一颗吗？你三次不认我，我就三次问你说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就是这样子使彼得伟大，是在这样的带领底下，而不是一些啊可能正儿八经的这个神学教条啊，我立志要为主怎么样怎么样，不是那个东西。主真的让你对他是没有话讲，你知道他对你的爱是完全没有条件的，不管你怎么样，你在他的心里是不会变的，他对你的爱他仍然为你舍命，是那种 gentleness。 这一首诗歌不是叫 gentle shepherd 吗？那个是我伟大非常宝贵的东西。你曾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能征战。看看我们也需要做一个能征战的人，好不好？
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主啊，感谢主，你每一次都借着你的话，主啊，可以把我们 在任何的时代、任何的时空里，把我们连接在一起。主啊，你让我们去体会你每一个句子里面，主啊，因为它是炼净的。主啊，我们时常没有还没有这个眼光去看到你所讲的东西，主啊，但我们信靠你，主啊，我们相信你亲自会开启我们，主啊，让我们每一次读你的话语不是白白的读过，主啊，而是让你的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借着你的话可以远离我们自己的罪孽，也可以行出你所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为你所做的见证。主啊，求助你保守接下来这个周末也是有很多弟兄姐妹为着一场婚礼的盛宴，主啊，这个也是你在你借着婚礼，主啊，你要让我们时时也想到你将来你要娶教会作为心腹，主啊，这个都是非常美好的预表，主啊，就求主你借着这个婚礼祝福这一对新人，也让弟兄姐妹有美好的交通。主啊，把这一切仰望在主你的手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Amen.